们今天来讲主导文的第六讲，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使我们脱离了恶者。我曾经同一位信主的朋友聊天，谈到祷告聚会的时候，从他的言谈中你可以知道，这事情对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他觉得他已经信主，不仅做过绝志祷告，还洗过礼。从他的话里话外，你可以听出，他就等着主再来，再把他接到天家的那一天了。基督徒信主后是否就进入了保险箱？我们是否还有聚会祷告的必要呢？今天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神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我猜想，我那位朋友听到耶稣的这个教导，一定想，哪里有什么试探？试探对我们将来进入天国能有什么影响呢？那恶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其实基督徒生活在这个罪的世界，到处是试探。比如我们周围的广告天天地告诉我们，煽动我们，如果你品尝这种美食，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你就会具有高贵品质。比如广告天天告诉我们，诱惑我们，如果你开这个牌子的车，到海外某个地方去度假，你就会满足。这样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不再是你的满足，这些事物开始成为你追求的中心了。当然有些影响你可能不会立刻就会感受到，有时它就像蝎子一样，慢慢地进入到我们的视野里，悄然在我们内心产生裂缝。比如几十年前在中国大陆，犯奸淫罪是最能让人身败名裂的了。可现在呢，婚前同居却日渐普遍，不光是婚前同居，甚至同性恋也越来越公开化了。大家可能已经看到报道，前些日子的情人节在北京出现了新的气象。和以往情人节不同的是，北京今年的情人节出现了众多同性恋者在市中心公开亮相的情况，他们在一起亮相表达爱意。据报道说，有30多对男女同性恋聚集在前门大街，其中有些人身披着婚纱拍摄模拟结婚照，还有一些同性恋者向过往的新闻发放玫瑰花，以赢得社会更多的认同与支持。这种伦理道德的沦丧不仅表现在国内，在英国也是触目惊心。大家一定看到了13岁少年爸爸的这个新闻，这些新闻引发了公众纷纷感叹英国社会道德沦丧。前保守党领袖形容这是社会退步的悲剧例子。现任保守党领袖说，我看到这些照片，我在想，儿童也能生 baby， 今天的英国多么令人忧虑啊。这条新闻还远没有结束，这几天又冒出几个13、14岁的少年儿童，声称当初报道的这个少年不见得是婴孩的父亲，他们中的一个才是真正的父亲。有一个已经掀起轩然大波，现在居然冒出了几个，这是不是令人十分吃惊？也许等类似的报道出现几十上百个的时候，人们又会习以为常，不再感到惊奇了。大家想想，如果几十年前，如果有人提醒你要注意此类现象，不要陷入这种试探当中，你一定会感到真是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可试探就是这么一点点，使你的警惕放松，使你对是非的判断麻木，是你慢慢接受你根本不应该接受的事物。看到这些现象，你是否感到我们确实不应该忽视试探的存在？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多多向神请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 为什么我们要向神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难道是神在试探我们吗？神在引诱我们犯罪吗？不是的。大家可以一起翻到雅各书，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大家看十三节，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如果不是神在试探我们，引诱我们犯罪，那么是谁呢？大家再看十三节，十三节告诉我们，神不试探任何人，神也不被谁试探，不被恶试探。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是恶在试探。我们再回到主导文，我们看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向神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是那恶者在试探我们。那么那恶者是谁？为什么他能够试探我们？我们受试探不是出于神，而是撒旦魔鬼的作为。说到撒旦魔鬼，人们会说，哪里有什么撒旦魔鬼？你讲他指出来给我看看。人们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撒旦魔鬼，不存在什么灵界的东西，何必要制造紧张空气，弄得大惊小怪呢？其实我们对耶稣的这个教导，向神请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对这个祷告是否重视，真的取决于我们对撒旦的认识。如果你认为灵界是不存在的，那你就不可能认真对待耶稣的这个教导。我们知道事物的存在不存在，它不取决于我们对它的感受，不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看到它或是感受到。比如就像我们看不见风，但风存在，就像许多人不愿意承认神的存在，但神仍然存在。同样，灵界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撒旦魔鬼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许多人将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描述为一场属灵的战斗，尽管你看不见战场上的硝烟弥漫，听不到战场上的炮火雷鸣，但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战斗。有时候我们受时空的局限，用我们属世的眼睛真的是很难分辨撒旦魔鬼。我们会疑惑，我们在地上遭遇的一切真的是来自于撒旦的试探吗？撒旦为什么要试探我们？比如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看到书里的约伯经受那些苦难，在我们人眼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很容易像约伯的朋友一样来解释约伯的境遇，来责备约伯。但约伯记这本书的开始是怎样交代约伯遭受这些事情的背景的呢？我们一起来翻到约伯记的开始，我们来翻到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一章，我们来看第六节。有一天，神的众子都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到他们中间。耶和华问撒旦，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耶和华说，我在地上徘徊，走来走去。耶和华问撒旦，你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的吗？你不是在他四周围上篱笆保护他吗？他的家和他所有的一切以及他手所造的你都赐福，他的家业也在地上增添。只要你伸手攻击他所有的一切，他一定当面亵渎。 耶和华对撒旦说，好吧，他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以伸手害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这个描述仿佛把我们从时空的隧道拉出来，让我们从天国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审视约伯地上的遭遇。他让我们看到约伯所遭遇的这些事的背后，是撒旦在试探约伯、攻击约伯，试图使约伯来咒诅神。那么撒旦为什么要试探人呢？大家想想，在伊甸园里，撒旦是如何借着蛇的口引诱下亚当夏娃的，你就可以明白撒旦的目的。在创世纪第三章，蛇是怎样说的？蛇说，神真的说过，你们不可以吃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为什么不可能吃，不可以吃呢？你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许你吃吗？因为他不要你知道他所知道的，如果你吃了，你便会像他那样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因为上帝不要你知道，上帝只要他自己知道，他不愿意你知道他所知道的，所以他叫你不可吃，免得你知道。大家看，撒旦的目的就是叫人怀疑上帝的动机，因为当一个人怀疑别人的动机的时候，即使这人再怎样善待他，他也再不可能真诚地接受了。在创世纪第三章，魔鬼撒旦就创造了一个，就制造了一个使人怀疑上帝动机的阴谋。当阴谋得逞时，撒旦就轻易地达到了他试探人的目的。撒旦试探人的目的就是要把人拉倒，使人的信仰垮掉，断绝与上帝的关系，使人怀疑上帝的动机。当人怀疑上帝动机的时候，人就无法领受更多的恩典，人与神的关系就会受到伤害。这像彼得所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基督徒就是魔鬼撒旦的美食，撒旦每天热衷吞吃基督徒，就是说撒旦魔鬼喜欢人们与他们在一起。但不要忘记，魔鬼撒旦的结局就是地狱，如果你被他掳去，你的结局将同他一样。既然试探不是出于神，是出于撒旦，撒旦是想引诱我们离弃神，那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来自撒旦的试探呢？圣经不仅告诉我们邪灵的存在，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威力的可怕。圣经里就有先知用启示文学的形式来提醒过我们撒旦魔鬼的可怕。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七章，我们一起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大家看第七章，看看第七章作者是用什么可怕的言语来描述他们的。我们来看二节，从二节往下看，我们看但以理说，在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他的翅膀被拔去，他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他。我又看见另一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的身躯，口中的牙齿显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他说，起来吃多量的肉吧。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只兽像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了它。后来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极其强壮， 他有大铁牙，他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他有十个脚。从作者的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到四大魔鬼真的十分可怕强壮，即使是单一里看见这些异象，他都里面忧伤，使他惊慌。因为丹一里明白地上的这些善恶的争斗，就是我们每天所读的这些新闻的背后，无论是同性恋合法化的争论，还是伦理道德伦理的败坏等等，其实不仅仅是地上这些血肉之躯的争斗，在这些地上的人和集团的后面，还是看不见的灵界的争斗，并且他们的力量要远远大于地上的人们，大于地上的你我，大于地上的人的各种势力，无论是庞大的联合国机构，还是强大的美国政府。那么我们面对于来自如此强大的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该如何应付？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要向神祷告，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这恶者。这句话在中文和合本你可以看看，中文和合本把这句话翻译成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心恶，或者是救我们脱离恶者。你把和合本和新译本这两种翻译一对比，我们就知道他们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是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呢，还是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你喜欢哪一种翻译呢？可能我们许多人都喜欢和合本的翻译，叫神不叫我，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为什么？既然上面谈到试探是来自于撒旦，撒旦的能力又如此的恐怖，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肯定胜不过这来自于撒旦的诱惑的，那我们只有求神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了。其实不光是面对来自撒旦的试探，当我们在生活中碰到磨难不顺时，我们向神祷告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求神将这些磨难不顺给我们挪开。我们通常选择的就是这种逃避的方法。我们在世上真的能避开试探吗？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一些基督徒选择避世，到旷野或深山中，使自己不遇见试探。他们认为这样，他们就可以保持自己的圣洁。难道撒旦只能通过喧嚷的外界引诱试探基督徒吗？难道撒旦就不能通过你的心思意念来引诱试探你吗？所以逃避不是应对试探的途径。从原文和英文译本我们来看的话，来比较的话，和合本用遇见这个词并不是十分准确，并且神也不会喜悦我们面对试探采取逃避的方式。为什么说神不会喜悦我们面对试探采取逃避的途径呢？我们刚才提到《约伯记》这本书开始，这本书开始让我们看到是撒旦在试探约伯，但我们还看到撒旦对约伯的试探还是在神的许可下才进行的。看到这里，我们是否十分吃惊？神为什么许可撒旦引诱我们试探我们呢？我们知道基督徒在地上信主后，不是像我开始提到的那位朋友所想的那样，就是革命到头了，你啥事儿不用干，只等着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的，基督徒在世上要经历神，要达到更圣洁更完美的地步。这样就如天下没有不需要用剪刀裁剪的衣服，没有不需要用火炼的真金，没有不需要打磨就闪闪发光的钻石一样，基督徒也需要神的试炼。就如雅各所说，能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着生命的冠冕，这冠冕是神应许给爱他的人的。 但神在试炼他所爱的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撒旦干预介入，进入了这个范围，要借着试探搞乱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怀疑上帝的动机，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但上帝却许可这种事儿的发生，甚至连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神都许可撒旦试探耶稣。因为圣经说，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许多时候，上帝许可我们经历很大的困难；许多时候，上帝许可魔鬼干预我们的生活，而圣灵甚至引导我们去面对这些试探。这样，上帝就通过魔鬼对他子民的试探，使他的儿女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使他们最终得着生命的冠冕。正如保罗所说，为了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这万事，包括好的事情，也包括坏的事情。看到神许可撒旦试探我们这件事儿背后的美意后，另外我们还不要忘记，撒旦对我们的试探都是在神的许可下进行的。就是说，撒旦怎么试探我们，都没有办法违背上帝对我们永远的旨意，都不会超过神所设定的界限限度。就像保罗所说，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并不容许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所以我们向神祷告，不要让我们遇见试探，而是求神。所以我们向神祷告，不是说让我们不要遇见试探，而是来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什么意思？就是说向神祈求，父啊，不要让撒旦试探我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使我跌倒。我们祷告就是向神祈求，保守我们，不要遇到我们无法忍受的试探，不要伤害到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希望我们面对试探，像耶稣一样战胜试探，通过试探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所以这才是这个祷告的重点。谈到我们面对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不是逃避他，而是要面对他。你是否担心你会经不起他的试探？尤其是对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你是否担心将来有一天我会被撒旦的试探所跌倒、所绊倒？即使你知道神应许过，他必不容许你们是受试探过于你们抵受得住的。我曾经听到人们议论旧约摩西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大家知道那一代人没有一个人能踏上神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当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他们的话里充满了对自己将来的担心，充满了对神应许的怀疑。这种担心使他们甚至对神的福音都感到疑惑，感到我除了信耶稣之外，我还必须谨守律法，这样我才能不像当时的以色列民一样，我才能得救，神才能让我进入迦南美地。他们真的是非常担心。几天前，我读到一个牧师描写他5岁儿子的一段经历，说有一天他们正在吃早饭，突然那个5岁的儿子不寻常的、非常忧愁的看着父亲。儿子说，爹爹，我担心我长大后我不再跟随耶稣。儿子说着就从椅子上下来，父亲赶忙把他拉到自己身边，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然后对儿子说，你不记得耶稣说过，凡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绝不丢弃他。儿子，你已到耶稣这里，耶稣绝不会将你丢弃的。一边说着，父亲将儿子抱得更紧，然后继续说道，就像现在我在紧紧地抱着你，耶稣也正在紧紧地拉着你，他绝不会让你离开他的。 所以在你疑惑的时候，面对撒旦试探的时候，如果你能确信神永远不会丢弃你，你是不是特别的感到安慰？这就是神对我们做出的应许，我们应该确信这一点。就像刚才大家唱的那首歌所说，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拿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所以向神祷告，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到我们不能承受的地步，绝对是有必要的，是有益处的。作为基督徒如此祷告，难道不是我们的愿望吗？求神保守我们一直对神忠心，难道不应该是我们的期盼吗？有人担心，圣经告诉我们，撒旦魔鬼十分可怕强壮，我们人根本不可能战胜他们。试着面对试探，如果只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是无法面对他们的诱惑。但尽管撒旦魔鬼威力很大，但圣经还告诉我们，他仍然不及耶和华神，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我们大家继续看丹以理书七章，我们继续看丹以理书七章。我们接着我们刚才看的往下看，我们看九节。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那时因那小脚说扩大话的声音，我继续观看，看见那兽被杀，尸体被毁，扔在烈火中。至于其余的三兽，他们的权柄都被夺去，他们的生命却得着延长，直到所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到万古长存者那里，被引领到他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和国度，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是不能废去的，他的国度是永不毁灭的。所以这场属灵的战斗靠我们自己不可能打赢，但我们要向那位万古长存者祷告，因为他早已取得了胜利，借助着具有无上权柄的人子，借助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当你受试探时候，只要你在耶稣里，那战胜试探的耶稣基督就在四周保护你，你在他里面就会享受耶稣的得胜。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试探，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试探，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因基督的得胜，所以你能站立得住。耶稣正是这样教导我们，向神祈求，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一个必要的祷告，因为试探是来自于撒旦魔鬼，试探会引诱我们离弃神。这是一个仰望神的祷告，因为我们只有靠神的应许和大能，我们才能战胜试探，脱离那恶者。这就是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今天是最后一次，我们已经分六次学完了它。希望大家从这六次的学习中能清楚深入的明白耶稣的教导。当然如果我们花更多的时间来细细默想，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收益。所以在我们今后的祷告生活中，我们要多多思考主导文，多多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的祷告生活 不是随着我们这六次主导文的学习而结束，而是应该在主导文的指导下改善我们过去在祷告上的欠缺，过一个仰望神、依靠神更加完美的祷告生活。比如我们过去每天很少花时间祷告，没有养成习惯时常祷告，那我们为何不从现在起呢？每天花一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试着记一些查经笔记、祷告日记。记笔记的益处，除了提醒你要做的事之外，过点时间你再重温它，你还会清晰地看到神在你周围的作为。就像你现在如果你翻开你儿时的照片一样，你看到的不仅是你的成长，还有你父母在你身上的心血。没有记笔记时，你可能感到你没有什么事可以祷告，可能五分钟的祷告时间对你都十分的漫长。当你记笔记后，你就会慢慢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过一段时间，你也会体会到真的是有必要将祷告事项来分类，因为需要祷告的事情太多。如果你仍然不知如何祷告呢，不要忘记主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按照主导文的模式进行。在我们和神已经和好，与神是父子关系的这个基础上向神祈求，先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祷告，再为我们每天的饮食祷告，常常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也求神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中。和谁祷告呢？你自己可以独自的随时随地的祷告，对于夫妻两人一起祷告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在两人一起祷告中，不仅能加深你们夫妻的感情，而且你们还能共同经历神。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已婚，还欢迎你参加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也就是明天晚上的这个教会一月一次的祷告会，与教会整个大家庭一起祷告。我们专门有一个普通话的小组，大家可以用普通话同教会其他成员一起为教会的事工祷告。来自教会不同的小组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你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不同肢体的作用，大家彼此来分享、来勉励、来服侍。刚才亨瑞也提到，说下个月开始我们福音之家一个月有我们自己的祷告会，欢迎福音之家的每一个成员都加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福音之家的福音施工来祷告，为我们福音之家的每一个成员的生活，为他们每一个成员的事情来祷告，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好吧，从现在起就让耶稣基督的教导通过祷告来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吧。好，在我们唱，在我们在做最后结束祷告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